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九卷经文现在讲到第十一页，第十一页的第五行，这是摄印十种印模啊，现在前面讲了三个，这里是第四，从第四这个魔镜啊来做说明。又以此心沉入交错内外发明，十方变作阎浮檀色，一切种类化为如来，于是复见毗卢遮那具天光台，千佛围绕，百亿国土及以莲花巨石出现，此名心魂灵物所染，星光眼明照诸世界，暂在如是，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洁，即受群邪。这个地师啊，讲义跟是跟正脉相同的，这个名称叫做净变佛现啊。藕益大师的文句里面叫做心魂染物啊，见佛居台。这个很特殊，就是他正在修例如说耳根圆通梵文文字性。努力进修的时候啊，内心的星光能够发现，而见到这个报身佛，现这个应化身的这个种种境界，就是跟《梵王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情形大致相同，又是前面第三讲完了，要讲第四。以此心，此心还是此在这个就是前面总名所说的如明目人处在幽暗，在明目处幽暗的那种情境之下，他的用心很努力的去修观梵文，是梵文或者是修各种法门啊，统统包含在里面。主要在本经是指跟圆通的梵文文字性，沉入交车这四个字啊，说明他的心光发现的情况。沉是静，心静下来这个心光就显露出来，交是洁白这是显示这个是心地的光明啊，是很清楚的显现出来，彻是透彻说明他有反文字性的功夫啊，已经比前面三种更深入，能够使星光完全透露出来，就是自己本性里面呢、所有的光明已经能够透露出来，内光发明他的内心的光明所发现的出来的这个名相很特殊，是十方变作阎浮檀色，它的光明照到这个周围啊，东西南北四围上下周边呢、做这个阎浮檀色。阎浮檀，阎浮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是圣经，很殊胜的金子圣经，说是这种经啊胜过一切经，所以叫做圣经。檀是紫檀，说明这个金色是紫金色所以它的光明照出来呀，全世界都是紫金色。不只是在定境当中了，入定的时候反文字性它能做到这一点，能够使星光完全显露出来。而这个光明照到的地方，一切种类化为如来，种类是指众生， 一切众生的正报，以他的心光所照，把众生的心地所有的这个本性佛呀，都显露出来。所以他的光明照到的地方，无论照到什么地方，众生被他照到，都会现出这个佛像，就是看到众生都是佛了。所以叫做一切种类化为如来，这么殊胜啊。而在正在这个时候，看到一切种类能够化为如来的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他看到这个《梵网经》里面的这个菩萨心地品的境界，所以于是佛见毗卢遮那居天光台啊，于是就是正在心光普照的时候啊，忽然之间就在这个光明当中看到报身佛。毗卢遮那一般是翻为光明遍照，平常说毗卢遮那是法身佛，卢舍那是报身佛啊，卢舍那翻成净满。实际上啊，在华严六十梵言都翻卢舍那，八十梵言翻作毗卢遮那，本来是一体的啊。不过现在这里所说的毗卢遮那佛呀，是报身佛，就是《梵网经》里面所显现的那种境界。《梵网经》是跟《华严经》是同类的啊。不过在中文所翻译的梵网经呢，只有一卷，只有两卷，上下两卷，叫做菩萨心地品。菩萨心地品上下两卷啊，按照他这个序文里面所说呀，说梵网经啊，在印度原来啊有120卷啊，内容有61品，而现在中文所翻译的只有菩萨心地品第十，就是61品当中的第10品翻过来。而且当时翻译的情况啊也特殊，没有翻温，而是鸠摩罗什法师啊，他平常是受持梵网经这个菩萨心地品他把这个翻温的菩萨心地品背出来写出来，然后再翻成中文。所以中文的梵网经菩萨心地品啊，藏经里面是编在大乘律，因为里面有10种48行界是菩萨界，是而它的类别是跟华严相同的。这个梵网经里面所说的是二地菩萨的境界，第二离垢地，离垢地菩萨所见到的佛呀，就是报身佛。报身佛的境界是怎么的？报身佛坐在莲花台上，而这个莲花有1000叶，一叶有100亿国啊，这个每一叶这个百亿国里面都有应化身的释迦牟尼佛啊。所以这个梵网经菩萨界里面呢、它有这个文字，而现在这里所说呢，就这个原文呢、很像是啊，他说居天光台，那个天光台啊，就是梵网经的上卷有这么一个文字，而是莲花台上世界，黑黑天光狮子座上，卢舍那佛放光。这个卢舍那就是这里的毗卢遮那，这个天光台呀、就是这里所说的黑黑天光狮子座啊，所以叫做天光台。居，这个居字啊，不照原来的文字解，看作盘坐，盘腿坐，双盘盘腿坐，就是佛的坐法，腿盘起来，双盘盘起来，脚底朝天啊，是佛坐的方式啊，都是盘腿坐。而这个居字，居字就是说明它是盘坐，盘腿而坐的意思啊，不要按照那个居字的原文解释，就是看成呢、是佛 坐在这个天花台上，是盘腿而坐的。台那个台字啊，就是莲花台啊。这个莲花呀，按照这个《梵网经》里面说，是有一千叶啊，《梵网经》下卷呢、啊，它有这个句诵：“我今卢舍罗方坐莲花台，周遮天花上，复现千世家，一花百亿国，一国一世家，各作菩提树，一时成佛道。”这是在《梵网经》下卷，要说十种是十八星界之前呢、啊、的文字啊。那么所以他现在这里所发明的这个情况啊，应当这个人他在修行之前呢、啊，也许在过去世周身曾读过《梵网经》，也读过《华严经》，那么他的心地里面呢、啊，他的八十田中有这个影子，就是像《梵网经》菩萨戒里面所说的啊，报身佛坐莲花台，千叶莲花，莲花一花百亿国，一国一世家，啊，那么现在视现在印度呢，就是应身佛，就是个百亿国之佛的其中之一，啊，那么所以就是经文说千佛围绕，这个千佛呀是。二地菩萨他就能够现一天尊佛，第二地菩萨能现千佛，因为初地能现一百，二地能现一千，他能现千佛，所以当时他就看到千佛啊，一天尊佛围绕在这个报身佛的身边周围，百亿国土集于莲花，那么周围有一百亿个国土，每一个国土都有应身佛的释迦牟尼啊，在这个坐在莲花座上，就是在菩提树下示现成佛，俱时出现，同时都出现在这个他的星光之中，哦，这个境界非常殊胜，所以我们平常读经啊，无论你读哪一部大圣经，熏习在八十田中，都能做将来修行的帮助啊。这个人就是他，因为过去生啊读过《梵网经》，而且读得很熟，对于这个《梵网经》菩萨戒的境界很清楚啊，很明白。《梵网经》这个上下两卷呢、啊，上卷是说三十心十地，这三十心就是十法趣、十金刚啊，这个是。十丈仰十金刚，十法趣，十丈仰十金刚，这个叫做三十心，就是住行相，住行相不同名字啊。然后就是说十地，这是上卷，下卷就是应身佛，这个听到这个卢舍老佛所制的十众是十八星界啊，所以菩萨戒在中国一向流行的《梵网经》菩萨戒。就是十条重戒，四十八条轻戒，啊，这是《梵网经》菩萨戒。本来过去呀、啊，从鸠摩罗什法师翻译过来之后，非常盛行，啊，所以这个戒本注解很多，啊，最早隋朝智者大师就有菩萨戒书，啊，唐朝的法藏大师就是贤首果师。也有菩萨戒书，还有新罗就是韩国的这个元晓法师等啊，还有一位叫做大贤的太贤，他们都读过这个梵网经菩萨戒，所以在藏经里面呢，大圣律藏梵网经菩萨戒的著书很多。他这个境界就是由过去世啊周身的习惯熏习成就，所以才有这个天法台上佛的显现，就是报身佛，这很不容易啊，他如果没有相当深入的修持啊，这个境界不容易显现出来啊。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境界啊？接下去的经文解释说，此名心魂灵悟所染，心光眼明， 造诸世界，这个就叫做啊，他的内心魂是表示他的是神的作用。第八欧赖耶识显出来的这个境界呀、啊，由第六意识举言，这个魂是指那个第六意识灵悟啊，就是过去生所研究梵网经的这个灵眠的境界啊，这种一时开悟的样子啊，显现出来。那个然字啊，这个然悟的然哈、哦，在这里看作熏习，熏习啊，不要看作然悟啊，熏习就是好像这个花去熏习我们的衣服啊，它会有香味儿啊。现在是他的第八欧赖耶识，这个修行人第八欧赖耶识给这个梵网经的境界所熏习，所以叫做灵悟所然。简单说这句话哈，此名心魂灵悟所然，就是说他的第八欧赖耶识过去周身由这个梵网经的境界所熏习，显出他这个灵敏的境界，而好像开悟一样啊，所以第六意识能够圆到这个梵网经菩萨界的那一种殊胜境界。这是心光眼明，他的心地光明眼啊，去研究啊，眼是修行，修行成就这个光明显现。所以光明照诸世界的时候，这个报身佛的境界啊，按照二地菩萨所见的情形整个显现出来。但是他这个境界不能保持很久，只是在定境当中会有，出定之后就没了。他一恢复原状，原来的这个生活情况，那么这个境界就会消除了，所以它不是永久性。那么经文接下去就说暂在如是，暂时性的啊，它不是真正开悟，只是暂时啊，星光啊表达出来一下而已。如是是指上文，就是梵网经的这个境界。非为圣证，它不是证到圣人境界，不要误会。不做圣心名善正解，如果他不做圣解，不以为我正果啊，这是好事。因为过去的这个好的习气啊，都熏习出来，慢慢心光会越来越明白。因此啊，他这个心光属性啊，如果你不起分别，不去执着，它就是一种好境界。这种好境界又会越来越殊胜啊，那么对于那个修行呢、啊、有帮助的。若诸圣解即受群邪，如果你认为哎不得了了，我已经证到圣境了，我见到入圣的佛了，如果有这种的心，那很糟糕。所以看到这种境界不能生欢喜心啊，欢喜心一生啊，魔境就容易现前。所以我们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假如你有这个福德因缘啊，或者在打坐的时候啊，能突然之间见到佛、见到菩萨，不要生欢喜心，不要认为很了不起，你也要把它看作很平淡啊，心要处于泰然、很自然的，认为这只是星光一线，没有什么，不会生欢喜心。如果你欢喜心一生，这个喜魔就跑进来，所以有危险性。所以我认为啊，我一向都认为修行啊，平平淡淡最好，不要有境界，平平淡淡。按照佛经所说的，一步的慢慢做啊。那么没有境界，不要强求啊，有不要生欢喜心啊，这样子啊，才免至早日魔境啊。这是第四。第五啊，又以此心心言妙明，观察不停，意暗相符，自知超越，于是忽然此方虚空成七宝色或白宝色，同时变满，不相留爱，青黄赤白各个存现，此名一暗功力一分，站在如是。 非为圣正。不着圣心，名上境界；若着圣洁，即受全学。第五是会放光。各位必定是也曾听过有什么人在修行啊，会放光啊，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啊。这是色蕴要破的时候，第五境就是放光啊。如果你认为放光是圣境，那很容易入魔，很危险啊。由于此心金言妙明，这个跟前面相同啊。金言妙明就是反闻闻之心呢、很努力的下功夫，观察不停，这个人的功夫比前面是容易又进一步。怎么进一步啊？他知道他在用功修行的时候要定慧平静啊，禅定跟智慧啊要平静，要均衡啊，刚刚好，两边刚刚好，一边半斤，一边就是半两，平起来正好啊，半两也是半斤嘛啊，这样子正好。如果一边太高了，一边太低了，这样子就会出毛病。所以因此啊，定强的时候啊，他懂得抑按，懂得降服，抑是压抑，压下去，按是按住他，不让他高起来，就是好像金刚经所说的降服其心啊。如果他自己正在用功的时候，自己有这个能力分别，知道啊，我现在定高了，定的力量强，而智慧的力量差，这个时候就要把定压下去，不能让它再强。它定一直在强起来的话，就不均衡啊，会出问题。所以它会定强的时候抑它，压抑它，按住它，不让它强起来，还能够降服其心啊，让它能够平静下来。如果是智慧强了，他懂得制止超越，要注意听啊，这两句话是两回事。一按降服是对定说啊，制止超越是对般若智慧说。他如果发现哎，我这个用功修持的情况啊，现在智慧强起来了，而定反而低下去了，这个时候就要制止这个定，这个般若智慧，这个智慧啊，不要再高，不要再高，要加强这个定啊，所以把这个智慧方面把它制止下来，不让它超越这个定境，超越就是超出这个定境的这个境界啊，不让它超得太高啊。不让他越过这个定境，就是让必定要让定跟慧均衡，刚好平的，好像两轮的车子一样啊，走起来才会平稳。修行能够到这种功夫啊，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啊。真正会用功的人，30年、50年下来还未必能到此，何况普通一般啊。什么叫做定慧精明平等？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是在门外啊，因为你也没有定，也没有慧嘛啊。必定要修到定慧，两个都自己有这个了解。定高的时候要一按相符，慧高的时候要制止超越。这两句话就是对定慧两种的功夫啊，所以这个境界很深呐、啊。不是我们平常人所能了解啊，但是只能按照文字做说明而已。就在这个时候，他能做到定慧均衡的时候，于是忽然十方虚空成气宝色。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他会放光，他的光明放出来啊，成就气宝的颜色啊，气宝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这个七宝的颜色都不一样，而放出来的光明有七宝的颜色，最殊胜的时候成为白宝的颜色，哦，那是非常非常殊胜啊！不是七彩，而是白彩，不得了的啊！同时遍满，这光明放出去啊，遍满于全世界，到处都是啊，也不想留碍，黄的就是黄的，青的就是青的，白的就是白的，不会纷扰。不会混乱啊， 就好像手电筒一样，每一个光放出去都是不同的颜色，所以叫做青黄赤白各个呈现。青的就是青的颜色啊，黄的就是黄的颜色放出去，赤的就是红的白的啊，各个纯粹按照它的星光表露出来，放出这个光明啊，或者是非常殊胜啦、啊，这是真正会放光啊。现代人呐、啊，有的作假，用照相的方式照出它的光明来。哎，现在的科学发达，技术很殊胜，那些照相的照相师啊，他有办法。你要照相的时候，那后边要弄个这个啊圆光啊，他会帮你弄个圆光照出来啊，好像你跟佛一样有圆光，那是假的啊，那很简单啊，照相的人就会做啊。而现在这个放光是真的放出去，让人能够看到啊。偶然有某某法师啊，他有修行能放光，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如果是真光也不能说啊，说出来就要着魔，很可怕啊。这个青黄赤白啊，另外有一个十变初定，十变初定啊，这个修定方法的是这个法界师地出门里面还说到十变初定，有这个青变初定、黄变初定、赤变初定、白变初定，还有这个这个六大啊，地水火风空湿变初定，青黄赤白各个有这个变初定。他这个修观的时候啊，就专观这个方式，观青的就整个世界都青的，观黄的就整个世界都是黄的，那是只有一个颜色，他这个修法只有一个颜色，青的就青的，黄的黄的。现在他放出来的什么颜色都有，最少七宝七种颜色，最多一百种颜色，好像手电筒射出去的光明一样，哦，种类很多很多，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啊，修行如果到了这种功夫啊，那不得了的，啊，谈何容易啊？我们连梦也做不到啊，只是按照经文呢、啊、做一个解释啊。接下去说，此名亦按功力义分，他就是因为他能够把定义按，或者是把慧智智超越。这个意案里面哈，就是包含前面的意案降伏、智智超越，包含这两句。看经要会看哦，不会看就以为这是意案，不是这样的。他这个意案，因为他是四个字一句啊，被这个句子限住了啊，所以如果你会看的话，就知道这个意案就包含意案降伏、智智超越。这两句是包含在里面，就是他这个对于定慧，简单说定慧，禅定智慧哈，对定慧两方面的功力呀、啊，都已经超出这个普通一般的限量啊，都很高了，定也高，慧也高，那么这个光放出来就是这么殊胜。这是显示啊，这个人修行哈，定慧都一样很高，一样高，所以他能放出这种光明来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说明他的修持功夫啊，已经到达这一种的功夫啊。暂在如是非为甚者，这是暂时的，在定境当中游，出定之后就没了，所以不是永久性，不是真正能就近放光，这是一时在星光中偶然突然显现啊，不是长久能够。非为圣证，这不是证到圣人的境界啊！不要以为哦了不起哦，我会放光哦啊！那么如果有这个心啊，魔就会来。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洁，这受纯邪，就跟前文一样哈、啊。如果你认为我很了不起，我已经证圣境，那魔就会进来啊！你不作圣心，哎、啊，这很平常，这是我修行的过程嘛，自然而然。啊，那就没有问题。接下去第六啊，把经文翻过来，第六啊，又以此心眼就撑车，金光不乱，复于夜半呢、啊， 在暗室内见种种物，不属白昼，而暗室物亦不除灭，此名心系密存其见，所是动由，暂在如是，微微甚至不做圣心名善境界，而做圣洁即受群邪。这第六种哈，很特殊的，他会看到这个暗室中物啊，他能看暗室中物啊，在讲义叫做暗中见物啊，他这个文句里面说是心见密存的暗室度物，度就是见啊，这个暗室见物啊，如果不懂它的内容，很容易误会，以为是这个没有点灯啊，暗晚上暗暗啊，屋子里面的东西我不用点灯我就看得到，好像是这个猫狗一样哈、晚上能够看，这里不是的啊，要看到经文我讲到再说啊。又以此心研究清澈啊，还是用这个前面这个修法啊，反佛门这些努力进修，研究就是进修了，就是修行，不是在文字上研究啊，不要看错了啊。这里说的研究啊，凡是研制啊，它都是说的修行，就是你用功修行，这个心地沉静下来，透彻的光明啊，这是到了这第六啊，比前面五种更殊胜了。金光不乱，金是纯粹，心地纯粹显现的光明，非常殊胜，不会有散乱。那么这个光就是聚着前面第五而来啊，就像前面的第五能放光，现在它不但能放光啊，而它晚上啊能见到这个暗室中物啊，伏于夜半啊，在暗室内见种种物，这个暗室里面忽然之间在暗室里面，暗室就是晚上半夜没有日光没有月光啊，也没有点灯啊，什么光明都没有，这个房屋里面是完全黑暗，完全黑暗，他见到的种种物是什么呢？这个不是说你房屋里面现在放的那些东西，而是看到这个游民界的东西，游民界在暗室里面啊，他所有的东西啊，他都能看到，所以这不是只看到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暗室里面的东西而已，而是能够看到这个游民界跟我们人同住，游民界鬼神之类啊，鬼道众生，他们跟人同住了啊，有人的地方就有那些鬼道众生，所以这个在脉里面呢、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盖鬼神精魅呀、很杂人居，互不相见，他说鬼神啊，这个妖精啊，魑魅魍魉，他们混杂在人呢、同一居住啊，彼此互不相见啊，你也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这种情形呢、平常人是不知道啊，这是说明啊，有人的地方就有鬼啊，你不要以为啊人多了就没有鬼啊，人少才有鬼，不是这样的啊，人跟鬼是同住的啊。我看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呢、有很多这类记载，他说这个锦州啊有一个做官的人姓郭啊，就是干戈的戈，他做官，他有一个幕僚，就是他的佣人幕僚，他的小官在他的房子里面，因为他那地方很大，房子很大，空的，他一个人在那睡，睡到半夜呀、醒过来的时候，突然之间看到他这个茶几，就是放茶的这个小凳子旁边啊，小桌子旁边有一个女人坐在那里。他吓了一跳，奇怪奇怪，我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人，怎么会有女人呢？他就喊出声音来， 那个女人就摇手叫他不要说不要说，他说我住在这里很久了，而是你不知道而已啊，今天我一不小心给你看到，但是你不要喊，喊了不好啊。他听到这个话，他越怕越大声喊，越大声喊，那个鬼啊，就女鬼就说了啊，你真糟了，我叫你不要喊，你要喊。我如果我要死你的话，我要糟蹋你，怎么弄你的话，你老早就出问题了，会等到今天吗？你越喊就越糟啊！他喊的时候，他看到情况不对，那个鬼突然之间就没了。可见哈，有人的地方就有鬼。刚才这个故事是出在《约珥草堂笔记》第二卷啊，还有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小红。